全习近平要追责江泽民，意外遇咗。中共医保就是骗局，揭露离谱医疗黑幕。惠誉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美中金融战开打，美国公民的父亲被中共警察绑架。马习会曝光习近平阴谋，亦露出马英九弱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不知道今年的旅行大家安排了没？台湾和日本是很多华人朋友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旅行路线。不购物，不拼团，15人精品小团，而且是高品质的服务，得到团友的一致好评。下面我们来听一下参加过旅行的朋友的评价。
希望之声的旅游团组织的特别为游客着想，没有说到处领会购物，确确实实的是每个景点每个景点的满足大家的需求。
我们在一起就是难舍难分，我们就约好了下一次出去玩再一块去，大家都成朋友了。
4月25号的台湾8日7夜环岛之旅，和5月21号的日本关东之旅正接受报名，仲有更多路线，亦可以为你定制个性化方案。欢迎电话咨询18559555227，亦可以电邮联络我哋。更多嘅详情，请睇描述栏。旅澳法学家袁鸿兵10号就中共20届三中全会迟迟未开，俾出一种新嘅解释。此前外界多数猜测习近平担心经济唔好，话彭丽媛入政治局预咗。袁鸿兵就话，习近平想喺三中全会搞一场党内斗争，但遇到意外。袁鸿兵话俾大纪元知，根据佢从体制内得到嘅消息，习近平原本想在三中全会上追究江泽民责任，将党内贪污腐败成风、经济下滑等所有造成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账算在江泽民身上。这个是蔡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中的几个书记，包括统战部长石泰峰、宣传部长李书磊和公共部长黄小红等共同给习近平出的主意，用追责江泽民搞一场党内斗争，以此来扭转社会上对中共暴政的强烈不满。袁鸿兵说，习近平对这个想法大加赞赏，因为只有否定了江，习近平才能够树立与毛泽东比肩的领袖形象。不过很快李尚福、秦刚相继出事，这些人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与江泽民无关。后来火箭军窝案等更曝光习家军大面积贪腐，牵涉到将军及军工系统高官将近200人。这样一来，习近平如果将腐败的锅完全卸薄给江泽民，就缺乏说服力。所以习近平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亦因此暂时将三中全会搁置。不过袁鸿兵认为，习近平不会完全放弃清算江泽民的想法，因为只有批判江泽民才是他的政治出路。估计习近平只能够等他将习家军这一波绝对不忠诚和腐败案件处理完之后，才能够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对于袁鸿兵透露的消息，独立撰稿人朱国明阳认为，习近平为了摆脱危机要追责江泽民，但他是否会真的这样做仲无法判定。如果他上台就这样做，今日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习近平的现状亦是自食其果了。海外 X 平台4月9号出现一段揭露中共医保诈骗的影片，影片博主说，我家李大姐一早出去医院挂号看慢性病，从医院拿回来3支胰岛素，使了227元人民币。李大姐到药房一问，同样的胰岛素才45元一支，计一下自己用了227元报销后，同药店是一样的价格。这位影片博主气愤地说，现在这个报销和不报销都一样，医保有什么意义？ 根本就冇报销。接住佢又话，李大姐由医院翻屋企后，气愤得不得了，想将胰岛素退还俾医院，医院唔俾退，话属于生化制剂唔俾退。呢一名博主叹气话：我哋老百姓生活得好攰，要你唔舒服，令你揾唔到讲道理嘅地方。李大姐揭露中共医保黑幕的影片，引发很多网友共鸣，纷纷留言表示中共医保各种限制，100元的病用医保需要1000元，美其名给你报销看病的钱，医保变相提高了医疗费。4月7日，河南一位13岁的白血病女童要博主帮忙拍影片，请求妈妈放弃对她的治疗。影片上女童头发很短，戴住大眼镜，她对着镜头说：妈妈不要为我治疗了，将钱都留给弟弟和妹妹，我不值得，已经够了。女仔患有白血病3年，治疗费用了80多万。女仔话唔想睇到妈妈到处借钱为佢医病，网友纷纷表示中国医保不健全，用咗80多万都唔够睇病。对此，两名中国问题评论员笑夺4月11日接受希望之星采访，佢话中国医疗对普通人嚟讲系一个骗局，佢自己就被医院呃过。在国内的时候，他的妻子曾经因为脑出血住入医院，医院检查发现是脑动脉畸形，有鸡蛋那么大，必须要做开脑手术。在朋友的介绍下，换了一家医院复诊。他说复诊之后，医生告诉我们，那个脑动脉畸形只有 0.7 毫米，跟鸡蛋相比差距有很大。所以讲白啲，医院就是为每个病人挖个氹要你踩。在那个过程入面，我哋亦见到我哋嗰个医院仲有几个病人，佢哋得咗不治之症，已经系癌症晚期啦，全身都有癌细胞，唔应该做手术啦。嗰阵嗰个医院仲劝佢做开脑手术，将入面嘅癌细胞剔除，剔除之后仲可以延长佢嘅生命。当时嘅病人就选择咗做手术。做完之后只得一个礼拜就唔得啦，所以话医院系完全对民众唔负责任噶，只系中国共产党嘅一个敛财工具。邵铎仲揭露高官住院仲可以发财。我当年有一个朋友，佢嘅爸爸系广东省一个高官，佢爸爸当年住院系肝癌晚期，医生同佢嘅爸爸话：你将呢啲药物都买翻嚟，再将唔需要嘅卖俾我。我再将佢卖俾其他病人，卖俾其他病人之后，两个人就分赃，有啲一粒药就卖到20000元，一个月开一次呢种药，咁佢嘅爸爸一个人就赚到10000多元。佢爸爸虽然系肝癌晚期，但系仲喺医院挨咗半年，呢半年入边因为开呢一种药就赚咗10000元。佢话仲有其他药，就系佢爸爸喺住院呢半年当中，佢爸爸就赚咗10多万。所以从这一点你就可以见到高官为什么能够享受这个待遇，而且在这个待遇当中还能够发财，是几离谱的一件事。最后邵铎仲提醒中国民众，中共在活塞人体器官贩卖医疗产业中，中国的贩卖器官成了中共买卖活体国人的一种敛财手段。近年来，中国医疗产业将移植器官当成一个国家推出的一个重要项目。器官买卖是有绿色通道的，而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检查，就是这个器官也不需要出示什么器官来源，到底是哪个的，这个人的器官是不是自愿捐献的，根本就不调查。只要你有这个器官，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将它通过飞机绿色通道直接运到另外一个城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10日宣布，已经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等展望下调为负面，理由是中国公共财政风险增加，北京回应此举令人遗憾。为什么这个时候惠誉要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等展望？针对这个问题，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4月11日接受希望之星采访时说， 美国一面打贸易战，话要脱欧，要制造业撤离中国，但是很多金融资本还在进入中国，那个时候还很多钱进入香港，入到中国内地，他们没有撤。金融资本就是买卖金融产品，买卖股票证券，这种资本主要是经过香港进入的，为什么拖到现在，估计也是要那些当初入去的金融资本有时间撤离。这件事桥水基金达尼欧原本讲话还配合一下中共，最近终于也改口了，估计他的资金应该已经撤到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会讲真话，所以惠誉是迟来的真相，就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整体来讲的一个悲观看法。吴家龙认为惠誉要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等展望，直接冲击的是中国的财政能力，中国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财政压力，不能够应付债务危机，主要的部分是好像地方政府的债，国营企业的债都有官方色彩，有债务违约的问题，所以惠誉他现在要降平等，这个直接影响的是财政能力的问题，如果外来资金因此信心下降，决定撤离中国，这样就会有资金流出要结汇，这个时候才会碰到汇率下跌的问题，所以在此之前惠誉的降级是牵涉由公家机关支持的那种债券的信用品，直接影响到他的债务。吴家龙判断美中金融战即将开打，前一排是穆迪，然后现在是惠誉，美国这边提得出应该开始上紧链了，收紧过去几年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华尔街的资金，给他们撤退的时间撤得差不多之后，现在美国开始逐渐动真格了，就是你的情况不好我就降评级，不再客气，不再包容，所以惠誉降低评级真正的作用或者效果是美中金融战开打。美国公民韩光子的爸爸韩伟3月29号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被绑架，韩伟的妻子吕锡宇4月11号告诉大纪元记者知，韩伟在外出购物时被绑架，警察没有通知家属，在绑架期间或之后亦没有出示任何文件。吕锡宇说没有诉讼程序，没有逮捕令，什么都没有。吕锡宇从亲戚那里得知警察曾经审讯过韩伟，但无法确定审讯的细节。因为中共政权残害迫害法轮功群体，韩光子非常担心爸爸的安全。韩光子是纽约飞天学院的学生，正在神韵艺术团进行巡回演出。他说在中国的监狱里面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由2013年离开中国后，韩光子就再也都没有见过他的爸爸。韩伟在前几次被捕中受到酷刑折磨，警察将他扣在凳上殴打，用塑胶袋套住他的头，直到他几乎窒息。警察还强迫他侮辱自己的信仰，将他扣在门框上，令他的体重完全压在手扣上，然后摆动他的身体以加剧疼痛，折磨他整晚，他手腕上的伤疤至今仍然存在。警察有时用胶带封住他的嘴，不给他叫法轮大法好。这几年韩光子最担心的事就是他可能永远见不到爸爸了。韩光子在中国生活13年，一直生活在噩梦中，他自小就记得屋企挤满了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屋外停着警车，他们将爸爸带走，屋里面感觉空荡荡。韩光子逃到美国多年，但是爸爸的遭遇令他仍然无法摆脱这些痛苦的记忆。韩光子呼吁美国人民帮助关注好像他爸爸这样的受迫害人士，他们是一班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十几年来中共剥夺了他的父爱，他渴望提到中共尽快释放他的爸爸，至少保证他的安全。中共党魁习近平4月10号在北京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举行了马习议会的同一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印太地区包括台湾的安全举行双边峰会。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对希望之声表示，马习议会是中共精心安排的时机地点，令全世界看到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被习近平拉在一起对抗自由民主阵营。他说这次美日峰会，美日非峰会应该说是美国在拉住亚洲的这些民主国家要展现对抗中共的一个态势。那习近平的做法亦要令外界看到，他可以拉住马英九和他一起站在对抗自由民主的这个阵营。马英九在和习近平见面，他谈什么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的时候，中共的军机不是照样在威吓台湾吗？你都没胆量对习近平说一句，你不要再派军机去威吓台湾。马英九这次和习近平见面之后，他不单止是在国际上再也没可能有任何的政治影响力，就算是在台湾的政治领域当中，他应该也是完全失去政治影响力。习近平强调，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任何心结都能够化解，没什么问题不能够商量，没什么势力能够将我们分开。马英九致辞时提到，两岸在1992年达成各自方式表述，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为了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目标，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盛雪指出，马英九特别可耻的做法是用祭祖的讲法来和习近平串谋，显然中共知道他们事实上是很难再影响台湾的政治，很难再影响台湾在国际间的影响和地位，因为台湾越来越扩展他在国际的影响力、话语权以及他的经济、贸易各个方面和各个国家的交往。所以中共这一次他是对台湾打所谓的中华民族牌、打亲情牌、乡情牌，而马英九是在全力配合习近平的这个战略。好遗憾，所谓的什么中华民族，包括中国人的亲情、乡情，中国人的这些对历史文化、对宗教、对习俗，所有一切都已经被中共扼杀，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政权。而台湾是一个现代的自由民主的政体，早就实现了政党轮替。台湾陆委会发新闻稿批评说，中共借由马习议会大肆宣传九二共识等，但习近平已经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根本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陆委会对马英九没有向习近平公开传达台湾人民对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及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深感遗憾。对此，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马英九喐下就讲乜嘢炎黄子孙，乜嘢血浓于水，本质上是用情感的纽带让大众安心被本民族的这些中共独裁统治进行任意压迫和奴役。他居然甘愿和中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唱一和，成为中共统战的最好的一个台阶。所以马英九的做法是丢人现眼，丢了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格，失了他自己的人格，亦失了国民党的党格。但他越这样做，台湾人越对马英九反感，越对共产党反感，这样做的结果和中共的主观意图正好适得其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